星际之门计划，好大的一张饼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山姆奥特曼、川普、孙正义这些人给大家画的一张巨大的饼，叫星际之门计划。其实呢，在拜登时期，山姆奥特曼就已经四处开始忽悠星际之门计划了。他要去掌控巨大的算力中心，而且这个算力中心是应该主要在美国的。现在川普上台了，川普就亲自去宣布这件事情。孙正义、山姆奥特曼、Oracle 以及另外一个中东土豪，他们一起组建星际之门计划。四年时间，在美国要投入5000亿美金啊，这里只是在美国啊。既然有中东土豪基金，那么可能在中东还会花钱，但是你要保证在美国花5000亿。为什么是四年？因为川普的任期就是四年嘛。而且呢，要在美国提供10万个高级就业岗位。做算力中心这个肯定不需要外卖员、快递，但是一些 IT 维护人员算是高级就业岗位吗？应该也算吧， IT 蓝领，对吧？这个还是需要一些的。初期投资1000亿，所有这种投资案子后期投资多少，四年以内投资多少，大家都不要太去关心。未来做得好就多投一些，做得不好就少投一些。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决心表了，但是认真了你就输了。前期投入的1000亿美金呢，这个数还是要稍微靠谱一点的，可能在未来的1-2年里头，这个1000亿美金就要落地，而且这个1000亿美金应该是会写在协议里的。你如果不落地的话，未来还是要再去找一些借口才可以把这个协议推翻掉的。但是后边那个四年之内5000亿美金呢，基本上就是写在备忘录里就完了啊，它不会有什么法律约束的。直接的参与者呢，就是 OpenAI、Oracle、软银以及一个叫 MGX 的公司。间接参与者呢 ，ARM 啊，因为软银是拥有 90% 的 ARM 股份，所以 ARM 说我要去参与进来，而且你如果再去做新的算力芯片，你也要用到 ARM 的各种的 IP， 所以 ARM 在里面。然后微软也在里面，为什么呢？它拥有 OpenAI 49% 的股份，而且为了这一件事情，微软还说，哎，我还要做一些让步来啊。什么让步呢？就是原来 OpenAI 是必须从微软去采购云计算的算力的，现在我愿意放弃这个条款，你现在可以自己去搞算力去了啊。你不能说星际之门计划做完了以后，你 OpenAI 不能用，因为协议约束，你拿了我的钱就必须都要买我的算力啊。这个事儿肯定微软要松口，否则的话后边就没有他什么事情了。那么微软得到什么呢？ OpenAI 的所有的这些云计算上的 API 接口你还是要走微软云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应该有一部分的星际之门是使用的微软云的系统，所以微软也会参与进来。而英伟达这个你绕不过去，对吧？就算你未来可以整出自己的芯片来，但是你现在你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去买英伟达的芯片啊。所以英伟达还是可以坐在那儿数钱的，至少再数个2年没毛病。那么这个计划一出来以后呢，肯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对吧？刚才咱们讲了微软、英伟达、 ARM 股价就直接开始上升了。马斯克呢就要出来阴阳一下，因为大家知道马斯克跟山姆奥特曼以及 OpenAI 的官司还没完呢。一看说 OpenAI 你这星际之门计划一上来，这个5000亿美金一砸下去，那我这儿整的这个巨大的算力池 XAI 买了这么多显卡就显不出来了，对吧？这个一定要出来讲一下。马斯克讲的是什么呢？说孙正义啊最多也就100亿美金啊，他没钱，而且芯片产能的这个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目前你们讲这些事儿根本没法落地，因为你再多的钱都得上台积电排队去。现在能造这个玩意儿的只有台积电一家，三星也造不出来。英特尔据说是有高级制程的这个生产工艺，但是呢也现在只能给大家展示，并没有谁真正在它上成功流片的。英特尔自己要去做这种高制程的芯片还得上台积电那儿代工去呢。所以啊你们都是胡吹牛啊。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是谁呢？ Anthropic， 他也提出了质疑。 Anthropic 的 CEO 叫达里奥阿莫迪，他讲的是什么呢？说这个项目的资金承诺和实现的进展啊有点乱啊，就是搞不清楚这个1000亿美金也好5000亿美金也好它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啊，我们看不明白。而且呢 这个川普取消了拜登的 AI 监管政策之后啊，他也表达了一个喜忧参半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知道，川普取消了拜登的 AI 监管政策，绝大部分的 AI 公司都是很欢迎的，因为呢，他不再需要让 AI 公司去承担各种的后果了，或者说承担各种责任就不需要了。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Anthropic 他们是以什么著称的？他们是以宪法模型著称的，他的模型比别人都安全，他希望说管得严一点，这样他可能还能够脱颖而出。那川普说来咱们大家冲啊，都不管了，他也只能是表达了一个喜忧参半。谷歌呢也算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吧，但是大公司呢比较稳重啊，这个事儿他没说什么，但是他要用行动来表达一下，直接用钱投票给 Anthropic 追加了10亿美金的投资。站哪队大家已经看明白了。梅塔呢一直是在圈外面玩耍啊，就是梅塔其实做 Llama 模型一直也是有声音的，但是真正的顶圈的这个竞争，谷歌的 Gemini 呀， Anthropic 的 Cloud 呀， OpenAI 的 ChatGPT 啊， Llama 其实一直没有进到这个圈子的竞争里边去。但是呢梅塔呢也算是为世界AI 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中国现在可以跑出这么多的 AI 大模型来，还是要感谢梅塔的 Llama 模型开源的啊。那么这个饼到底画得圆画不圆呢？前面咱们也讲了啊，川普也好，山姆奥特曼也好，孙正义也好，已经把这个胸脯拍得啪啪响了，对吧？但是呢马斯克也好啊， Anthropic 也好，谷歌也好，都不看好。那这个饼到底画得圆不？首先啊，我们先研究一下到底有多少钱的问题。马斯克说你就没钱啊，你就撑死了100亿啊，因为这个里头孙正义负责搞钱嘛，山姆奥特曼负责出技术， Oracle 负责出底层的机房建设，微软可能也能够得到一部分的机房，英伟达负责提供早期的算力卡，对吧？未来是不是会被替换，那是未来的事情了，现在不管它。在这个里头有没有钱，这个是第一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讲清楚，钱不是现金啊，而是融资能力以及各种的资产拼接在一起来算这个1000亿美金。首先融资能力呢，孙正义还是有的啊。有一段时间孙正义的融资能力是下降的，因为投资人就是这样，你投了特别烂的案子或者赔了很多钱以后，大家就不敢把钱给你了。但是你一旦说我又证明自己的能力了，大家又愿意把钱给你了。前面他去玩 WeWork 的时候差点没把软银玩挂掉啊，大家就不敢给他钱了。后面把 ARM 成功弄上市，握有 ARM 90% 的股份，让 ARM 的这个股价每天蹭蹭蹭涨上去，现在 ARM 大概快2000亿美金了。而且呢软银手里边还有 9.8% 字节跳动的股份，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什么呢？2024年全世界买最多 GPU 的是谁？是微软啊，买第二多 GPU 的就是字节跳动。但是2024年呢字节跳动买的大量的是 H20 啊，也就是英伟达允许向中国出口的这种芯片，买了大概是20多万块吧。当然它这个虽然是数量是第二多的啊，但是这个芯片是被阉割过的啊，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而且字节跳动现在也在有很多的传闻出来，2025年120亿美金的采购量接着去买这些芯片。这120亿美金的55亿美金是在中国境内采购，其中55亿美金的 60% 是要买国产芯片，也就是华为升腾910这样的东西。这些芯片呢主要是用来做推理，就是他们不是用这些芯片去做大模型训练的啊。剩下 40% 的钱呢是去买 H20， 这些是用来做训练的。整个的120亿美金里头还有68亿美金是要在境外，这一部分钱就要去买英伟达的 GB200 GB300 这样的芯片去了。这些芯片有可能在哪里？有可能就在美国。所以这个里面比如说 ARM 的一部分市值是不是就可以算到这个1000亿美金里头来？其实是可以的。或者我把 ARM 的股票质押掉然后拿钱出来行不行？也可以。孙正义你想他 9.8% 的字节股东啊，那说我用这个字节的投票权，你们这个68亿美金的 GPU 算力采购必须要放到美国来行不行？它也是说得上话的。而且字节在美国的云计算中心是哪儿？是 Oracle， 这个是里面另外一个核心参与者，是不是可以放到 Oracle 云的这个机房里边去把这个事儿搞定呢？都是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圆的啊。字节的这个68亿美金肯定也是会花在这个项目里边来的。还有一个公司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啊，叫 MGX。这 MGX 呢其实是阿联酋阿布扎比那边的一个巨大的基金，他们手里的就有上千亿美金。MGX 的老大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副酋长，阿联酋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嘛，阿布扎比就是其中的一个酋长国啊，副酋长就是这个 MGX 的总经理。这个项目呢是阿联酋国家主权基金跟 G42 合资的一个基金，他们呢手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优质资产。最后一个是 Oracle 是 TikTok 的股东， TikTok 12.5% 的股份，就是 TikTok 有一个叫做TikTok 国际的公司，这个公司呢 80% 的股份是属于字节跳动的啊， 20% 的股份是在美国手里面， 20% 里头 12.5% 是 Oracle 的，剩下 7.5% 好像是沃尔玛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 TikTok 为什么放掉了，看看都捆一块了啊，孙正义也在这儿了， Oracle 也在这儿了，他们绑在一起也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你说芯片制程工艺行不行啊？马斯克说了你们没钱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了啊，但是确实这些钱怎么能够凑在一起，这个过程还是稍微有点混乱的。那么芯片制程呢，现在大家还要指望台积电，这个没什么办法。但是前几天有一个什么消息呢，在英特尔把他们的老 CEO 干掉之后，就传出有神秘买家要下手买它，当然后来也并没有马上实现这个交易，但是呢这个传闻在市场上跑了一段时间了。咱们看看英特尔值多少钱啊，英特尔大概不到1000亿美金，938亿美金。按照现在的这个估值的话，如果是经济之门项目冲上去把英特尔买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啊，因为一开始第一期投资1000亿美金，如果你938亿美金你把英特尔买下来了，那就没钱了对吧，不能这么干这个活。但是如果把英特尔的芯片厂拆出来单独卖，这个可能性就是存在的了。大家要注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烂账要处理，什么呢，英特尔拿了拜登政府的一些钱，而且这个钱的话最后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平这个账的。如果这个钱投进来了，把英特尔的这个芯片厂买下来，那么整个这个账就平了，甭管最后这个芯片造得出来造不出来，所有在中间操作这个事情的人就稳了，这个可能会在未来看到啊。另外咱们刚才讲这个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这个基金就是 MGX， 他们手里还有什么呢，他们手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的，一个是 AMD， 还有一个呢叫 Global Foundries。 AMD 大家知道是谁啊，苏妈啊，苏姿峰的公司。 Global Foundries 是谁啊，这个公司呢其实原来是属于 AMD 的，它是 AMD 的芯片代工厂， MGX 的母公司，也就是阿布扎比的国家基金冲上去直接把 AMD 投资了以后就帮他们做了这个分拆。所以呢阿联酋上面的这个国家基金是AMD 和 Global Foundries 的大股东啊，他是这样来的，所以他手里也是有一定的制程能力的。所以呢这个1000亿美金5000亿美金到底怎么算，又没说一定是现金，各种股权啊，各种的价值合并，这个玩法其实是很多的啊，很多账目就可以平了。那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小说，讲的什么呢，说这个明朝为什么出去打仗跟清朝打仗的时候就动不动就整个变质就都没有了，原因也很简单啊，一帮这个武将在这吃空饷，拿了国家的钱来养兵啊，说我这有10000人，实际上可能2000-3000人，那一出去哎，全军覆没，哎，仗平了，他们可以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星际之门计划里头应该会起到一定的类似作用啊，就是把一些原来的烂账把它处理掉，所以呢纸面上这个饼是可以画圆的啊。这个星际之门计划说出来以后，其他国家会如何应对呢？第一个是中东国家啊，中东国家应该会积极的出钱，因为他们也知道石油总有挖光的一天，趁着现在手里有钱算力就是未来的石油，他们肯定会去积极投入的。甭管是阿联酋，可能未来沙特也会进来去给钱， 而且呢，这个项目可能除了在美国本土落地的这些机房之外，还会有大量的算力中心落地在中东地区。因为现在拜登的 AI 限制行政命令应该已经被川普给取消掉了，中东国家就应该可以大力去建设这些机房了。欧洲国家的话，应该会被美国狠狠地虹吸一波人才。只要你能够去做大模型相关的事情，你发现哦，这么多的机房，这么多的算力中心都在美国，那咱们去吧，对吧？所以欧洲我估计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国呢，应该再搞一波基建啊，大基建再来一次。那你说中国搞这个大基建有意义没有啊？你至少这个很多人会去买 H20 嘛，这个事儿还是要去做的嘛。国内这么多人也在做国产 GPU， 也要卖得出去嘛。郑国渠的故事大家应该了解吧，就是秦始皇要统一六国之前，有一个郑国人出来献策，说你要去建一条郑国渠，让整个秦国的土地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灌溉。但这个过程一定会让秦国国力被极大的拖累，但是呢，很多人依然支持这件事情，原因也很简单，第一个政治正确，可以国富民强，第二个是什么？太多利益在里边，我只要有大的工程起来，一堆人可以在里边挣钱，所以中国肯定会搞一波大基建，就跟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让苏联也在里边做了一波大基建一样。当然星球大战计划最后的结果是让苏联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了，这个我们就不去研究了，我们比他们有钱啊，比那时候苏联有钱多了，所以啊，大基建还是可以再来一波的。这个计划之后各个公司的短期的变化或者短期的预期是什么样的呢？英伟达必然会出货啊，因为再怎么做芯片，新设计芯片这个事儿，也不是一两年能做出来的。你从现在开始设计芯片到最后能够装到机房里用，至少得两年，这两年怎么办啊？你就老老实实买英伟达的芯片就算了。然后台积电肯定是把订单排满，因为短期内其他公司的这种高级制程的工艺肯定还是不行的。英特尔呢，据说在搞 1.8 纳米和 1.4 纳米制程，但是呢未必能够在川普下台之前能做出来啊。至于 GlobalFoundry 的话，10纳米以下的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它最高大概能做到12纳米。现在如果重新捡起来的话，也不是两三年能够搞得定的事情。谷歌、XAI、亚马逊在这个时候必然会疯狂加大投入，这个没办法，因为OpenAI 已经拿到尚方宝剑了，川普那儿直接宣布说星际之门开始了，剩下这些人想要不被踢下牌桌的话，只能是拼命的再去买卡，再去加大投入啊，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会被挤下桌。至于微软跟 OpenAI 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尴尬，就是 OpenAI 现在有一点点后继乏力了啊，并不是说真的把钱砸下来他们就可以把产品做好的，这块呢还需要再拭目以待，至少年前的连续12天发布会还是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失望的。那么字节呢其实是有机会借机上桌了啊，但是呢他还是要先把 TikTok 的大麻烦搞定，然后呢再决定往哪头站队，他现在基本上应该是站 OpenAI 这一队的，因为里边所有的人都跟他有关系，甚至好几个股东都在里头呢，这件事情他应该没有什么别的选择。那么星际之门到底行不行，到底是不是一个大饼，咱们来给一个结论啊，就是这种巨型的项目如果没有领袖型的人才参与的话，基本上没戏。现在职业经理人是肯定不可能搞定这种事情的，孙正义呢算是董事长，但是这个项目到底谁是 CEO 谁是执行者不知道，对吧，搞不清楚，就算是山姆奥特曼成为执行者，我觉得都未必可以把这个项目搞起来。像 OpenAI 这种项目，如果早期没有像马斯克这种人在里边去冲杀的话，未必有后边的这个结果。山姆奥特曼其实还是一个政治家啊，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未必是一个特别好的 CEO。 星际之门的话，我觉得在今年应该是要看到一些动作的，如果没有什么动作的话，那么后面大概也就没什么响动了。因为这种长期的项目啊， 后续承诺都是走着瞧的。如果你前期没有什么响动，没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么后期咱们就，哦，还有这个事吗？啊，好，我想不起来了，就会变成这样。至于新的推理芯片到底会不会有啊，咱们先不说训练芯片，训练芯片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英伟达一家的这个天下。那么推理芯片是有可能能够做出来的，未来的话还是可以想一想有谁能够做出比较好的推理芯片来。因为以 ARM 为基础做芯片设计这件事呢，并没有那么费劲。关键难点是什么？关键难点是谁代工。如果还是台积电代工，咱们就接着跟大家一起排产能就完了。如果英特尔真的说把芯片厂搞定了，然后嘁哩喀喳开始出这个 1.8 纳米 1.4 纳米芯片了，那这件事呢就有的可看了啊。一款新的芯片从设计到定型的话，可能比较快是18个月啊，慢了可能两三年都是很正常的。希望在川普同志离任之前可以看到美国的芯片厂生产出芯片来，也可以看到新的推理芯片或者为星际之门所设计的推理芯片能够真正装到德克萨斯或者是哪个地方的这种机房里边去给大家使用啊。我的结论就是未必一定会失败，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但是呢，星际之门出来以后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瓜啊，等我们慢慢的往后吃。好，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